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25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石破茂给赖清德立下了一个榜样啊，他怎么能给他立下榜样呢？两个人的处境都不是特别好，但石破茂最近有所改善，一会儿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到乌克兰战争，川普呢终于在8月19号批准了卖给乌克兰3000多枚长城导弹。那一看这东西行不行啊，最远射程450公里，那能相当程度的覆盖俄罗斯国土，那这东西能改变战争的进程吧。华尔街日报呢登了一篇独家，你别说这新卖的了，现有的现在都不让用，那这新卖的让用吗？这是个问题。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有一点小的争议了，因为确实看到了新闻里的一个点触发了一个小的争议。这美国的兰州现在怎么成了一个邪恶的存在了呢？特别是在很多朋友一聊啊，那兰州那左派那左叉如何怎样啊，什么时候这兰州变成了一个美国邪恶的存在，一会儿给大家讲讲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呢是周一，咱们做一点小的思辨。有朋友呢最近给我发了一些上海北京的照片，确实是非常之萧条。很多过去人山人海的 shopping mall， 特别是今天礼拜一嘛，就给我发的都是非常鲜活非常及时性的一些照片，就是昨天前天的周末。到大堂你看看，现在都已经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可是有朋友也讲，为什么中国式的这种萧条这种大衰退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可是为什么没有出现像2008年金融危机，或者像1990年日本的那次大破裂，泡沫破裂出现了那么震撼的后果，当时在社会在媒体各方面都炸了，为什么这场中国式的衰退是如此冰冷如此的悄无声息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讲讲我对这件事的思考。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但是咱们得先介绍一下石破茂，现在学习石破好榜样是怎么回事呢？共同社昨天公布了一个最新的民调，石破茂的支持率突然发生了跃升，从上个月的 22% 一下窜到了 35.4%，一下涨了 13.4%， 这一下涨的是挺多的。那他干嘛了？怎么突然一下窜得这么高呢？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应该说最近党内要求他下台，包括社会对他的评价也不是特别高，他是怎么一下又窜起来了呢？我看有专家呢做出了一个评价，因为最近这些日子呢，石破茂改变了一些执政风格，他几乎每天都面对媒体，用自己比较口语化的语言，就不是打官腔了，在和记者交流，在回答记者各种各样的问题。当然有的问题呢是比较刁钻比较难受的，但他也不回避不退缩啊。有的问题当然回答的也不是特别到位特别好，但是这种态度这种坦诚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或一下从 22% 涨到 35.4%， 这不错呀，那还下台不下台啊？结果在这个问卷调查中，认为不必要辞职的占了 57.5%， 近六成，认为还是应该辞职的占 40%。 大家看了吗？这事儿它颠倒过来了，一下反转过来了。当然呢，它的不支持率还是近五成啊，支持率 35.4%， 还是不支持率多了，还不稳定。但是我认为就这个小跃升给了赖清德一个重要的参考。那经过这次大罢免被零封，出现了这么一次惨败，赖清德的声望包括呢 党内的一些团结、一些质疑也都四起。那对赖清德来说，我们一直想给他出点主意，总结一下干了这一年多了，干得特别闷啊，有点不温不火，没有什么存在感。认为呢也没有大刀阔斧的做一些改革或者是做一些政绩，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应该说识破人家从困局里有点出来的意思，对赖清德来说有用。在这儿呢，希望学习识破好榜样，至少第一，希望赖清德能够走到前台，多面对媒体，多上媒体，多和民众互动，哪怕媒体或者是在野党媒体或者是敌对媒体问出一些尖酸刻薄刁钻的那些问题，勇敢面对，把自己的理念、自己的政策和大家做一些比较生动的啊，比较平和的那些宣讲。不要打官腔，你说的那个吧都是念着稿，都端着说，那大家听着也不接地气呀，就是普通人跟普通人说话。这就是这几天石破茂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好印象，哎，会说人话了，哎，老百姓对你的印象就有所改观。这个啊，我认为赖清德应该仔细的体会。你看这太多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台面上的川普，这就不用说了，底下的那帮人根本看不见，全是他天天在那儿，他就是一个最大的宣传员马克龙。你现在知道法国总理是谁吗？全是马克龙，台面上啊全是他。那斯塔默，你下边的那些谁是财政部长，谁是司法部长，你根本找不着，基本就是这么一个代言人。包括梅尔茨，梅尔茨最近又开始对那个福利问题开始宣战了啊，这福利太高了，根本无力承受啊。那跟他合作的社民党一下就急了，你要干嘛？你要动福利，两边这就快打起来了。但是梅尔茨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说实话这怎么了？所以说呢，哎，赖清德我认为这个是应该多出来，多上媒体，多面对这些记者会，天天跟他，你看川普没事就椭圆形办公室弄一帮人来，他就跟大伙儿唠嗑，当然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坏参半，但是这个风格这是比较流行的啊，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这是我给他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现在赖清德的政策比较散，比较平，没什么可说的。我认为呢，他应该找一个重大民生议题和老百姓这个有关的一个议题作为突破口，那肯定有争议啊，来跟宣讲，争取把这件事办成，作为2026的一个施政的目标。你看川普很明确，第一个，国内我就是美丽大法案，给大家减税，我拼这个，尽管困难重重，我不管怎么着我把它过了，我为这个事而奔走来宣讲，好坏咱们放一边，这是他的风格。你看梅尔茨他们在，包括马克龙在国内，马克龙当时那什么黄山军啊，天天在街上闹，不就是要动退休的那一块吗？动工会，火车工会的那一块，当时跟小马打得不亦乐乎，那也是一个重大的民生议题啊。我认为赖清德应该找一个这样的议题，作为他的主要的一个重大改革，一个突破，来强力的来推这件事儿。只要这事儿一过，老百姓受益。当然这一刀切的当然是自己的支持者这边受益更多啊，那就是政治操作了。一定要有这样的东西，要不然你出来跟大家你没得可说，大家也不知道问你什么，因为你没有一个争议性的话题，没有一个重点项目。所以说这也是我给赖清德出的一个主意，时间还早，还一年多呢，是可以搞到的啊。你看蔡英文当时一开始打军工教，要调整整个退休各方面政府的补贴，尽管当时挺惨烈，不敢上街了，谁逮着那帮人追着他如影随形给他扔鞋，那到最后他把这件事办了，后人一看挑大拇指。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赖清德在困局当中啊，他是应该能找到一些办法的，挺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在这节目里说一些话题，我看到台湾有的名嘴追着就讨论啊，说明有朋友还是听我们这个节目的。 另外呢，说到卢秀燕正式宣布不参选国民党党主席。那这件事儿，他说了，他说现在台中市啊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关税的问题啊，包括呢，你比如说各方面吧，我要和当地民众共度难关啊，在这时候呢，我要啊在家看家啊，所以说呢，而且你这个党主席朱立伦你不干了，希望我接，这东西也不是钦定，也不是指定的呀，这个要公平竞争啊，要参选等等。所以说他自己呢，他甚至都不参选，你点名让我接我更不接。那他到底琢磨什么，这个我一点我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那现在他大概90月份国民党也开始，党内也开始搞选举了，那现在谁在里边呢？现在一个叫孙建平的很多人都不认识，还一个叫卓伯源，这个也不认识，大家说张亚中，这个应该大家都认识啊，那个呢还活在另一个时代的那么一个人啊，另外的一个叫张亚平啊，这个大家可能也不熟了。一看卢秀燕退出啊，那有点半疯的那个郑丽文啊，现在拼了，我去，我要跟着一块儿选去啊，那有毛病那个。所以你看整个台面上呢，国民党四个字，人才凋零，实在是没有什么有大局观像样的那种人才，所以说这也是这个党目前的一种真实的现状了。来吧，下边说说日本，咱们就别说石破茂了。共同社呢，他也做了另外的一个报道，他引述了多位消息人士的报道，讲日本政府最近一直通过外交渠道呼吁欧洲国家和亚洲国家不要去参加9月3号的那个大阅兵。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不是反法西斯胜利80周年吗？日方认为呢，大伙儿就不要去参加，因为中国主导的这个历史认知是背离历史真相的啊。这个呢，他做了很多的篡改，当然呢，这是他从外边说啊，他对整个这场战争的论述他认为都不是真实的。当然我们从那里边看呢，那他就变成了抗战的中流砥柱了，哪挨哪儿。最近呢，他的党史研究、历史研究出了很多这方面的题目，不要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啊，类似这样的标题都出来了。所以说呢，日本呢呼吁过各国不要去啊，不要让中共得到这么一个机会扩大传播。老实讲了，首先共同社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媒体啊，它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老派的一种媒体，它既然多个消息人士透露，说明日本外交部门真的在跟大家在联络。我认为呢，作为当事方，这件事儿呢多余，首先没用，欧洲各国现在还没拿定主意，到那天去还是不去，主要是普京去嘛，普京去他们肯定就不去，那这事儿你说了也没用，你说他不去，嗨，这不也不是因为你说才不去的，这是一啊。第二呢，亚洲国家有的呢，你像马来西亚什么的这些国家，你说不说他都去没什么意义，而且特别作为当事国，我认为主动的啊，大伙都别去，咱怎么怎么样的，我认为有点多此一举啊。最后呢，徒留人笑柄。你现在大陆很多人一看，呵，这啊小日子有点沉不住气了啊，你看着怎么怎么着的，我认为这事儿不好啊，这事儿没什么意思。说到另外的一个呢，在这个呢是日本的一个朋友给我发来的一个消息啊，他是体制内，他在政府内部工作，这件事呢现在基本已经定了，那就是在未来几年内，日本将接收至少50,000名印度的专业人士到日本去工作。为啥？日本缺人呢，各行各业都缺人，劳动力严重短缺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所以说呢，希望从印度两边呢，这都已经都谈完了，现在准备进入实施阶段，这个不是新闻，开始认真开始实施了，这个是新闻。说到这儿呢，我确实有一点感触了， 这五万人啊 ，IT 制造业、护理、建筑等等这方面，不是简单的劳动力啊，到这儿来扛大包或者是干什么，不，还不是那个，还是有一定的技术含量的，也不是高技术人才。那这印度哪来五万名高技术人才？就是这种技工啊，这种人才吧。话说回来，在中国呢，现在就业率也不好。说到这样的所谓的专业人士、技术人才啊，不能说高科技啊，就普通的技术人才，在中国还不是车载斗量啊。而且呢，既然到那儿去拿工签，表现好，弄不好将来还可以留下来，还可以做长久之计。这件事儿本来呢，其实日本人要找中国人来做这些事儿啊，这中国人其实到那儿去都挺听话的，不是在国内啊张牙舞爪，到时候到处打人那副德行，真的一到人家手里规规矩矩的，他得往上奔嘛，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最后印度人家日本愣把这个机会给了印度了，也不给你，所以说一帮人还在那欢庆欢呼雀跃，还在那看阅兵呢。多说一句，你认为那好几个月提前排练，弄一帮小小子大姑娘在那长一边高，在那拿那个脚的那不能差半寸，你告诉我这叫阅兵吗？那帮人是兵吗？那不就是一场团体操吗？那不三胖演着一帮长社的团体操表演队伍，那经常阅兵，三胖阅了好多回了，阅了好几十回了，习近平加上这回大概是四回，毛泽东大概十一回了吧，江泽民他们大概也就都阅一回两回，也就这样啊。这就是团体操，这跟兵有半毛钱关系吗？嗨，所以说呢，你看最后人家日本伤心之下，人家把这么好的机会给了印度，都不给你，这就是活该啊，这就叫活该。来吧，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8月24号是大日子，是他们的独立日。你独立日在美国你也管它叫国庆节、国庆日怎么都可以，建国日都可以这么说了，这对乌克兰来说也是。结果在昨天呢，是比较火爆的，因为昨天呢乌克兰出动了300架攻击式无人机打击了俄罗斯多个地区，其中有一个叫乌斯季卢加，这是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有一个叫诺瓦泰克码头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火势呢在多次爆炸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蔓延。另外呢，在萨马拉州那儿一个塞兹兰炼油厂再次遭到轰炸，现场呢记录了20多次爆炸。什么概念？就是20多架无人机往这儿蜂拥而至，一个一个的撞上去。这儿呢是每年加工呢的多少万吨石油吧，这是一个大厂。另外呢，在库尔斯克州也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结果出了一个事故。那俄罗斯他得拦呢，结果拦下来一架无人机正好掉到了库尔斯克核电站附近，正好砸在一个变压器上，结果把变压器给打炸了，引起了大火啊，那儿冒着黑烟，大家以为这个核电站被乌克兰攻击了呢。这个乌克兰不敢啊，打核电站打坏了那谁也好不了。另外呢，在别尔格罗德、特维尔、列宁格勒、斯莫林斯克、布良斯克这些地方都发生了猛烈的爆炸，所以说昨天呢人家也用这场猛烈的烟花来庆祝自己的独立日。原来在文章里，在以前老的节目里说过啊，1991年8月24号，这是个大日子。就在这一天，戈尔巴乔夫在那个会上，现在看着那画面都有点不太清楚了，在苏共中央全会上辞去了总书记的职务，做了一件事儿，从兜里把自己的党证拿出来了，放下了，然后宣布苏共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苏联共产党到这一天彻底没戏了。哦，这是个历史性的日子啊，所谓说的轰然倒地就是这一天。而就在同一天，乌克兰这个国家成立了。 所以说呢，泽连斯基昨天特别到了那个独立广场，宣布独立日34周年，他做了一个讲话，同时也感激川普给他发了帖啊，表示祝贺。习近平也来信了，马克龙也来信了，包括世界各国名流了，鲍里斯·约翰逊等等啊，欧盟、北约，世界上各国领导人全都祝贺啊，说了几句话，还是挺带劲的啊。他讲呢，乌克兰再也不会在历史上被迫接受那些俄罗斯人称之为妥协的耻辱了。站在这个独立广场上啊，他还讲呢，敌人每天都在说没有这个国家，没有这个民族，而我们每天都在证明，我们证明了乌克兰人的存在，并将永远的留在这片土地上。说到这个独立广场呢，有时间我将来去乌克兰去基辅的时候，一定要在那儿好好的盘桓一下。这个在节目里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当年的那个橙色革命，2004年、2005年，或一帮人在这儿打抗议那个亚努科维奇嘛，最后大家在这儿拼命的抗争，最后死战不退不走，最后在这儿就在那广场上支小帐篷度过了一个冬天。一开始几万人，最后一直冻到还剩2000-3000人，那帮人坚持下来了。结果一开春人们又都回来了，最后大革命再次爆发，最后把亚努科维奇给打跑。等最后那个独立广场周围都是黑的，我估计是烧的呀，还是打的，还是怎么着吧。所以说这是一个革命圣地啊，将来哪些朋友有机会到基辅的话，应该到那儿去看看这个独立广场，看看这个橙色革命啊。哦，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小泽呢专门在这儿他做了这么一个演讲了。这次谁去了呢？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啊，这次呢去的都是国防部长、军人方面的这些高官。谁去了呢？加拿大总理卡尼这次陪着小泽来过这个独立日。卡尼呢向现场做了一个宣布，从下个月起有一个一揽子计划，他要给乌克兰10亿加元的军事援助，并且追加数千万美元用于医疗、民防、网络各方面的这些费用。啊，重申呢，加拿大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抗俄和重建。另外他不排除未来维和的时候加拿大会派兵啊，他这个呢表达了自己的说法。在这个时候加拿大是这个啊，真棒。小泽呢，那两个人开记者会嘛，小泽在记者会上做了一点宣布，他说今天我们在顿巴斯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成果，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大的惊奇，一个大的 surprise。什么呢？他说总司令稍后会公布所有的细节。应该说在顿巴斯他们打了大胜仗，可能有特别的一些进展了。那有记者问，那你把那个友谊输油管道，就是那个泵站往匈牙利、斯洛伐克送油的那个，你把那给炸了，是不是增加了欧尔班否决你加入欧盟的可能性啊？那他不更恨你啊？那他能让你加入欧盟吗？因为欧盟是一票否决权嘛。结果泽连斯基讲呢，我们一直是支持乌克兰和匈牙利之间的友谊的，现在这种友谊能不能持续取决于匈牙利的立场。他现在要把这脖子给他卡住，那以后你要怎么着，川普说都没用，我炸你这个比什么都管用，想要油吗？以后这事儿得听我的，所以说以后再治我就把这儿给你断了。好家伙，说到现在统计啊，已经炸了5回了。那下边一个问题特别关键，有记者问，那媒体报道美国是否禁止使用武器来攻击俄罗斯呢？如果你使用自己的武器，是不是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可呢？这都是华尔街日报报的这个独家。泽连斯基做了一个回答，大家注意啊，这个答案一会儿有用。我们现在使用的是国产的远程武器，我们不会和美国讨论这类问题，那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儿了。大家记住这句话，一会儿我们有用啊。那就说说这话题， 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说，川普呢已经批准，有的媒体用秘密两个字，因为这个作为国防部包括白宫都没有对外宣布。这事儿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将近一周前，19号。19号什么日子？大伙儿还都在那儿呢嘛，一块儿还在说那个事儿。那几天川普的情绪还在这边呢嘛，但那天把那照片一抽出来，这个情绪有所改变了啊。这都好几天前的事儿了。说那天呢，批准出口乌克兰3350枚增程攻击导弹。啊，你可以管它叫远程导弹也可以了，实际上它是一款短程导弹，它上面呢加了个东西，给做了一个增程。说这些导弹呢预计在6周内抵达，整个这个导弹的射程是250英里，大概是450公里吧。啊，弹头可以携带250公斤的弹药，啊，击中它精准的误差半径小于10米，啊，这款导弹的造价大概30万美金，年产可以迅速增产到1000枚。他现在等于把库底子全给他，现在是3350，再增产的话，这都是底子嘛，他再做一年可以做1000枚。那之前不有一个风暴阴影吗？风暴阴影呢，大概是400多公里。德国的金牛座射程最远是500，不过金牛座个头比它大，它携带的弹头是480公斤，这才250公斤，而且它那个弹头呢，可以让它啥时候炸它就啥时候炸，金牛座是可以控制的，在天上炸也行，在地下炸也行，一摁就随时炸，那个是很厉害的。而且金牛座比较精准，但是金牛座贵呀，100万美元以上。风暴阴影也不便宜啊，也几十万美金，这个是很便宜的。说如果这个量产的话，大概能降到10万美元左右啊。所以说这个呢，未必那么精准，但是很便宜啊。这是人家买的啊，是欧洲掏钱，美国卖给他的。那很多朋友，你别看平时啊，有些朋友也跟着我一块批评川普。但是呢，一看川普做了这件事儿，实际上哈，这些朋友咱们开玩笑啊，本心里还是川普的支持者，就跟川普本心里还是普京的支持者是一样的。一旦有这种风吹草动，这些人那个喜形于色立刻就表现出来了。你看啊，川普这一下要改变战局了，这多好啊！这个紧跟着你得仔细的把《华尔街日报》的那篇报道啊，你得把它仔细的读完。你大概就没那么高兴了。说到这，就这件事儿，今天无论是乌克兰媒体，包括小泽，包括欧洲，包括美国的很多媒体，没把它当一件大事儿。按说3000多枚导弹，这个给他来一场导弹雨啊！32个大型炼油厂，加上120多个中型炼油厂，这全给他端了啊！大家实际上很少有人提这件事儿，为什么？大家都心知肚明。华尔街日报完整的报道说，自今年春天以来，五角大楼一直在阻止乌克兰向俄罗斯发射美国的 ATACMS 导弹。这个导弹什么情况呢？190英里，大概合300公里。原来我们就说过嘛，还可以放那个极速炸弹的弹头，一炸那周围噗一下，那方圆恨不得有，那就我看得有上千米，那周围那都是小炮弹啊，那是非常凶猛的，不让用了。同样的否决权还覆盖了英国的风暴阴影导弹，这风暴阴影久立战功，这半年为什么听不见了？美国不让用。包括8月19号批准的价值 8.5 亿美元的这3350枚新型的啊，这刚才说的这种飞弹，这钱是欧洲人支付的，但是美国拥有绝对的管控权。怎么管呢？五角大楼的政策主管叫科比，他是国防部副部长，他建立了一个审查机制，他推翻了拜登在2024年 允许乌克兰使用 ATACMS 导弹攻击俄罗斯的决定。当时拜登为什么批的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还记得，因为朝鲜军队参战，原来这东西也不能扔到俄罗斯，后来因为朝鲜参战了，那拜登就升级了，这件事儿是合理的啊。结果呢，川普他上来以后立刻就实施了否决权，这件事儿不能用。那川普在8月21号表示不发动攻击就想赢得战争，这事儿非常困难呀，这是不可能啊，不可能有获胜的机会啊。大家注意，就发生了一件事儿，你19号批的吧3350啊导弹，然后他21号发的这个帖子，今天多少号，今天是25号，结果就在21号到现在中间的某一天，乌克兰一看，哇，川普发这个帖子可以啊，立刻向五角大楼申请，我们要在俄罗斯领土使用 ATACMS 导弹，就是现在我有，行不行？再次，至少一次，他们提出了这个请求，再次被五角大楼拒绝。也就是川普发完了这个帖子之后，乌克兰提出了申请，我不用你给，我现在手里就有。No， 不许用。这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报道，说乌克兰现在仍然持有少量拜登时代留下的 ATACMS 导弹，正在制造自己的远程武器啊，那个火烈鸟巡航导弹啊，现在已经开始逐步开始量产，但现在呢，这件事儿还是不可以。也就是你别说新来的让不让我用，我现在有的你也不让我用啊，这 ATA 我有啊，风暴阴影我有啊，你也不让我使啊，那你给我这个事，你挣了一笔钱，你做了一笔买卖，卖了我几千枚导弹，你让我用吗？那当然这个比不卖强，这个对俄罗斯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这个我们必须承认啊，这一点对川普来说这是一个正面的行动啊，这个是正面的行动，但是你要说到了欢呼雀跃改变战局的地步，我仍然不这么认为，我还是不相信川普呢会把战争升级啊，允许小泽他们攻打，做到把普京打疼，最后让他疼得受不了走上谈判桌，这是我们大家都认为，这也是大家都认为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川普还是不会这么干，因为这个东西一旦升级，他那个大宝贝儿美国经济就会受到冲击，那普京你升级我也得升级啊，这一升级那儿又热闹了，那国际油价各方面都会出现重大影响，那川普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所以说买卖做了，你要让我说目前来说没多大用，没多大用啊。川普呢一直把拜登描述为只让乌克兰防御你不让他反击的一个失败者，这他自己说的，事实上川普在阻止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他不但沿用了拜登避免使战争升级的这个策略，另外他还格外的迎合了普京的战略。你这半年我们都知道，原来在半年之前，昨天在节目里讲了，或说到当时的海马斯，当时的风暴阴影 ATACMS 立了多大的战功啊，无论端你的指挥所或者是造成多大战绩，当时那个视频上都是那个啊那个集束炸弹爆炸的那些照片，那些非常凶猛的那些画面，这半年都没有了，为什么不让用？你还指责拜登呢，你上来呢这半年人家让用的到你这儿都给废了，所以说还是那句话，从内心里川普从来也没有站在乌克兰一边，他一直不断的在削弱乌克兰的选择，想呢来满足普京，让普京呢放弃这场战争，他选择的一直是这种办法，所以说你别高兴啊，你要比如说那哪天导弹雨突然下了3350猛的往那儿扔，你别忘了42天6周的时间， 所以说那时候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啊。到那时候，那普京可能配合，也可能不配合，那谁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说啊，如果真到那天下这个导弹雨的话，我起立给川普鞠躬道歉。但我现在我仍然认为这件事不会发生，就是一笔买卖。当然这是个好事，这一点必须承认。就哪怕放在库里边作为一个未来的战略的储备，我认为这个也是对的。但你认为这个现在能改变这场战争，我认为不会啊，没什么价值。大家注意一下啊，我这两天有朋友还在给我发这个，大家看川普当时从那个家的那里边抽出普京给他的那张照片，然后拎起来给大家展示的时候，大家仔细的看这个画面，大家注意一下川普当时的那个表情，他拿着这照片，他脸上的那个笑意，那个表情，那是一种看到梅西看到 C 罗的表情，那是那种喜悦。我看到有朋友很愤怒了，当你看到一个人手里展示和希特勒的合影的时候，和墨索里尼的合影的时候，和卡扎菲和什么萨达姆合影的时候，而且为此还沾沾自喜的时候，那你认为这是个什么人呢？当然这话是有点严重了，但也说的有道理啊。普京也是被海牙通缉的国际战犯，难道不是吗？和一个国际战犯合影，然后脸上露出那样的一种表情，所以说这就透视了他的内心。有的时候形势所迫，他不得不做一些这方面的事儿，但他从他的内心里，他真的他不想动普京，就这么简单啊。下边呢给大家说说让大家呕心的这么一段话啊，这是谁呢？拉夫罗夫接受了 NBC 那位深皮肤的女记者威尔克的采访，这里边咱们也看透视一下俄罗斯心里到底现在是怎么想的呢？快速给大家说说啊。这个访谈呢严格讲挺精彩的，俄罗斯这边呢把他们的心里话也基本都说完了，当然说完了以后很多人听着是非常窝火非常生气了，他就这么胡搅蛮缠。他讲呢，那这场峰会和泽连斯基的一对一峰会，那普京还去不去啊？啊，拉夫罗夫呢就讲说，这场峰会呢就是欧洲的支持者所散布的一场炒作。他说任何的高层峰会都是应该经过提前准备，提前啊这个安排，工作组层面都要仔细的准备和敲定议程。说现在突然来这么一个，那就是一场秀。他说乌克兰方面在一个多月前就中断了所有的相关的沟通，那你说这后边怎么见？然后他讲呢，这场会晤实际上是泽连斯基非常擅长表演的一个戏剧。那这意思他原来是个戏子吧，那就是这么个问题。而且呢他说呢，泽连斯基啊已经公开拒绝讨论领土问题和什么俄语族的权利问题啊，俄罗斯语要作为国家语言等等，使这次高层会晤已经失去了前提，没有了。那问，那你要不要和他见呢？你不是一直说他没有合法性吗？哎，他当然也讲了，说俄方现在承认泽连斯基是事实上的政权的首脑，但是呢根据乌克兰宪法，他现在呢他已经不合法了，那到日子没选举嘛啊，那所以说呢他现在啊他还是说这番话了。大家听着别生气啊，我只是给大家透视一下现在呢俄罗斯人是怎么想的。那现在说到就是里边就说到川普，威尔克呢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如果俄罗斯尊重川普的话，那为什么在他上任之后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反而更加升级了呢？然后啊，拉夫罗夫呢又从战争的根源开始说起，给威尔克上课啊，说呢2014年当时呢是泽连斯基当选，是一场西方支持的政变。他说如果当时川普在位啊，是绝对不会支持这种行为的啊，不会支持泽连斯基的。所以说呢川普和普京一样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优先啊，等等等等。所以说啊，他认为呢为什么？因为当时呢泽连斯基他们是一种政变啊，他是这么给解释的。那现在记者又问，那你现在你攻击什么妇产医院、教堂、学校、幼儿园， 那你到底是蓄意在攻击平民，还是你们的武器的瞄准技术太差呢？你这是怎么回事？哎，然后他说呢，拉夫罗夫当时就急了，你这都是污蔑，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啊！然后呢，你必须拿出什么具体的日期、地址等等，说我们从来不以平民为攻击目标啊！当时呢，维尔克手里也没准备，也没法给他拿。他当时呢，啊，老头还挺脾气还挺大，说那你干嘛去炸人家的工厂呢？美资的工厂你炸它干嘛呢？他说我们打的都是合法的军事目标，美国资本并不具备豁免权。他认为那每家美国公司就是生产军火的啊，这是他的一个说法。然后那核心这维尔克问的是挺棒的啊，他说1994年布达佩斯备忘录说你俄罗斯承诺给乌克兰安全，那你现在怎么解释呢？拉夫罗夫的解释是，当时备忘录我们保障的那个国家是中立不结盟无核的乌克兰，不是用一个经历非法政变还把加入北约写进宪法还有一个由纳粹和种族主义者控制的政权，是乌克兰首先撕毁了协议的基础。为什么当时布达佩斯是你先违反了？你就说这帮孙子啊，他这振振有词，他在国内我估计天天给老百姓洗脑，说的也是这番话了。那你最后要怎么着呢？那最后呢，咱们这事儿怎么办呢？哎，几大核心目标，彻底消除来自乌克兰领土的安全威胁。他在这儿侵略人家，他要把他的安全威胁给消除，保护那些认为俄罗斯文化的人民的权利，然后确保乌克兰作为一个国家中立不结盟无核啊等等。说到这个，另外呢还卷了半天这个媒体啊，你刚才问我的问题很无理啊等等等等。从这儿呢，当然我不是为了故意给大家添堵，为了气大家，你就能够知道作为俄罗斯人脑子里的那个脑回路，他们是怎么想这件事儿，他们是怎么胡搅蛮缠在讲他的歪理邪说。他在国内也是这么一套论述，那你就可以想象，就靠谈凭川普的面子，然后大家坐在这儿一块扯一扯，这就能达成和平。我跟你说吧，天差地别，太遥远了，门儿也没有啊。说到美国方面呢，可能最近川普一看这克里姆林宫这边也不给他信儿啊，最近呢又发了一些帖子，他在说什么呢？说这个月俄罗斯就阵亡了20000人，今年已经阵亡了11.25万人。他得到了美国准确的情报，说乌克兰今年也阵亡了8000人，那一年呢加起来也有小20000人啊，这是这么多了。当然是俄罗斯那是成几倍的多。那你说这啥意思呢？你要作为我，作为一个自媒体，作为一个普通人说啊，别打了，别再死人了，都是年轻人，干嘛？但这你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说这话啥意思呢？这只能是一种呻吟，一种抱怨，这不应该是美国总统的态度啊！别死人了，怎么怎么着的？作为美国总统，应该自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态度，谁是谁非，该怎么着怎么着，你得把这事儿说清楚喽。啊，别黑不提白不提，别打了，这事儿赖谁呀？你就把这道理得讲明白了啊！谁犯法了，谁没犯法，街上拉架，你能这么拉吗？所以说呢，他还处在这么一种非常初级的这么一种状态。然后呢，他的副手万斯接受维尔克采访呢，他也说了这么一段，说俄罗斯现在不愿意停火，他承认这一点，原因很复杂。我们无法控制俄罗斯的行为，如果我们能控制，那战争7个月前就结束了。他这倒陈述了一个现实，是俄罗斯不愿意停火。然后他讲说，乌克兰最终将决定他们自己的国家划定领土的边界，这个权利当然是乌克兰自己，这也是一个事实的陈述啊，这个他也承认了。然后他说还是要谈，这段话把大伙都给气乐了。回顾二战或人类历史的每一次重大冲突，他们都是以某种形式的谈判而告终的。这就是耶鲁大学毕业的才子读的书。 我看下边有很多评价啊，说是俄亥俄都这么教历史的吗？耶鲁大学的啊高材生最后把书都读在什么肚子里去了吧？那二战是谈判结束的吗？德国是攻克柏林，希特勒自杀，日本是两颗原子弹，麦克阿瑟端着刺刀去的，是以谈判而告终的吗？萨达姆是谈判告终的吗？卡扎菲是谈判告终的吗？从下水沟里给拎出来的时候什么情况？所以说呢，就这个啊，就这样，还选2028呢，就这么个情况了。来吧，简单说说今天的一个大致的状态。我看呢，这两天我也在观察川普，因为现在的核心就是他嘛，他有点乱。我确实也从某种角度上比较同情的，你看普京我也见了，泽连斯基我也见了，那么多的欧洲领导人我也见了，你们大家吧当着我的面都说得好好的，然后你们回去之后把我的话都当耳边风，是你们该干嘛干嘛。现在呢这烂尾已经是不可收拾了，已经你还不用再等两周了，这还用等那个吗？这结局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川普呢心心念念推动的这个三方会谈，什么两方会谈，他是很积极，全世界也很期待，结果你看俄罗斯和乌克兰这边呢嘴上都很积极，但是普京把他的底线也底牌也露了，小泽那边也把他的底线摆在这儿了，两边都积极的当着川普的面举手赞成啊，赞成你的和平努力，但是呢两边又都半步不退，而且你现在在那儿打我，乌克兰这边几百架几百架的无人机现在猛攻俄罗斯的各路目标，那天说把那个匈牙利的那个泵站给炸了，当时川普急眼了啊，给小泽打电话，甚至手写了一封什么信啊，你这是不行，我很生气啊，当时都急眼了。那到现在呢，俄罗斯在地面上还是埋头猛攻，今天好像他在苏梅那边又有所斩获，当然呢我们还都在等希尔斯基他们在顿巴斯那儿搞成了一些什么，两边还在大打，而且越打越狠。欧洲领导人呢这两天走了以后现在也都不吭声，他一会儿呢又表态给乌克兰远程武器打击侵略者，一边呢又痛骂乌克兰你不能去炸他那个泵站，然后呢又晒他和普京的照片，所以说川普现在已经处在了一种还要给签名还要送给他，然后2026还要请他到这来参加世界杯，他也不怕周围的那些人都起立走了。他现在政治上有专家讲已经精神分裂了，他现在已经弄不清楚到底该怎么弄了。所以说这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在糊弄他，当面奉承你啊，大家感谢美国的支持，实际上美国的威信现在已经没有了，现在大家来都在忽悠他，都在玩他啊，耍完了以后现在根本没人听他的，该干嘛干嘛，他呢就在那呻吟，你看这月又死了这么多人，这月又死了那么多人，那怎么着呢？俩礼拜以后啊，我可能发脾气，我也可能不发，我也可能这样，我也可能不那样。所以说呢，无论是这个人包括这个伟大的国家，现在在这些人眼里边现在也不拿他当回事儿的，就这么一个情况了。来吧，咱们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媒体报道，大批的坦克已经进去了加沙城的主城区，现在在里边已经开始施工，开始作业了。啊，那大推土机，那第二推土机我没有看到，是不是开始推啊？又干嘛？原来都是老一套嘛。还是那句话，今天我又到我关注的那几个大 V 那儿来看，没有人愿意做任何的报道啊！大家对这件事儿意兴阑珊。过去一说有打仗，你想这些自媒体或者是媒体都非常兴奋啊，这是个事儿啊，结果现在没人报道。以色列媒体讲说，川普已经全面支持以色列占领加沙的行动，并且要求速战速决。另外，以色列国防军讲，在军事部门的指导下，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在萨那地区的胡塞武装的军事基础设施， 啊，不光是军事了，他们在那儿呢，把也门包括总统府在内的一些什么大院啊，什么发电站等等的，包括一些军事用途的燃料的储存站都给打炸了。啊，今天在也门那儿呢，火光冲天，打的还是挺猛的。但是对不起啊，我关注的这些大 V 对这件事儿也没什么报道。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经济。换局长了嘛，但是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数据啊，它有一些小的数据，和去年同期相比，猪肉馅价格上涨了 11.5%， 牛排价格上涨了 12%， 啊，这些都陆陆续续都开始了。彭博呢做了一个最新的预测，尽管数据还没有公布，他们的预测是七月份的个人消费支出，个人消费的支出价格指数同比上涨了 2.9%， 是五个月来最快的增速。核心个人消费，也就是除了能源和这个食品，连续第二个月环比上涨，就是其他日常用品这个也在上涨，涨了 0.3%。彭博的经济学家认为，企业在这个月会有把更多的关税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通胀读数一般来说呢，现在处在二月份以来的最高的水平。他甚至讲，这可能增加了九月份加息受阻的风险，可能那个就没有了啊。现在一个是就业，一个是加息，鲍威尔呢，就业在下降啊，通胀在上升，按通胀说应该加息。按照就业说应该减息，那这些该怎么办呢？现在是有点犹豫啊。另外呢，昨天华盛顿特区川普呢正式命令他们派去的国民警备队将从昨天晚上开始荷枪实弹在首都开始巡逻。这件事儿呢是照片都已经出来了啊，媒体都做了很多的报道。驻守在华盛顿的国民警备队现在已经被授权携带 M17 手枪和 M4 自动步枪等武器。当然拿着，那你啥时候能用呢？小海做了一个批准，也就是当你生命感觉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这些武器。那部署在哪儿呢？路透社他们拍了一些东西，说这些呢被部署在国家广场等游客聚集的地方。为什么他们能拍到？那些大兵就在周围街上晃啊，哪儿家伙就这么晃，而不是传统的高犯罪率的社区。哪儿乱你去哪儿啊？没有，他都在那脸蛋儿上，都在那个游客聚集的地方，在那儿端上枪，在那儿比划。这路透那拍的特别有意思啊，他拍的那几张照片我看在这网页有，大伙儿都在那儿吃冰激凌，都在边上坐着看着那个方尖碑啊什么的，然后这边就有大兵，旁边有装甲车，然后大兵拿着枪在周围晃悠，说这儿也没犯罪，你们在这儿来干嘛呢？这件事儿呢，昨天我们讲到治安军事化，现在呢这个是越来越具体，越来越严重了。表面上看是打击犯罪维护秩序，但是无论，因为他已经执行了几天了，说这几天呢华盛顿的大街是越来越太平了啊，大家可以出来压马路啊，可以出来遛狗啊，比以前有安全感了。那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还突然让他们使枪呢？已经好转了，你干嘛还要搞这种大规模的军事化巡逻呢？有专家讲啊，路透找的专家讲，是完全没有到武装部队上街的程度啊，这就是一场政治秀，来展示联邦政府的强硬，而不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治安的需要。你要真需要派大兵去上那些阴暗的社区，犯罪高发的那些地区，到那儿端着枪守着去，这儿没犯罪，光天化日，你在这儿比划什么呀？就是一种政治秀，一种政治的宣传。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在美国啊，州权和这个就是地方自治和联邦的权力是非常重要的，两边的界限也是非常的清楚的。而现在这种武装巡逻，应该说严重的在践踏这种州权。 路透是做了一些周边的采访，那些普通民众看着周围的人端着全副武装端着枪的这些国民警备队，他们反而感觉到更不安全，并不是说因为看到大兵在身边晃悠我感觉到心里安了，没有，反而觉得更不安全了。而且这在国际上就给大家了这么一种观感，也就是治安军事化，这是非常严重的。路透社的评价，这完全不是一个必要的治安措施，就是一种政治动员和权力的展示，就是要让马克党们认为总统在行动来取悦自己的马克党。但是他无论是从中期和长期来看，他打碎了那个联邦和地方州权的那个平衡，给社会造成了强烈的不安全感，也给世界留下了一个美国国内治安正在军事化的一个印象。所以说这个跟昨天我们说到的这个评论啊，路透社的这篇评论是一致的。下一条新闻呢，是马里兰州的州长，小伙长得还挺精神啊，叫摩尔，他也宣布了他准备考虑重新绘制马里兰州的国会选举的地图，来反击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搞的这个选区重新划分，他要搞这么一回啊。另外呢，纽约州内可能是比较复杂啊，马里兰州还有其他的几个兰州现在他们都要跟进。那说到那位纽森，或这两天纽森可是火，我看有一个统计，自六月份以来就跟川普开始单挑，另外他在那个推特上用那个川普的口气，用大写字母天天模仿川普的这个恶搞的这个搞法，让他的推特账户增加了 450%， 好家伙，翻了好几倍啊， 450%。 然后在 Google 上搜索他的人数一下增加了 1300%， 这人火了啊，这人火了。在原来民主党内他不是突出的，现在呢他已经脱颖而出，遥遥领先。我看到的一个民调，现在纽森在这谁来代表民主党来参选，现在这个整个的大排行里边他排第一，他的支持度是 31%。 纽约的那位 AOC 那位女将是 13%， 哈里斯呢还剩 5%、啊、其他的那些人都是个位数了，还有米歇尔奥巴马才只1%啊，别人都挨不上边。好家伙，他现在31%可以说是鹤立鸡群。现在这底下的这帮人一看士气大振呢、啊、现在把纽森一看啊，这大哥旁边呢把那小妹也给拉来了，而且现在鼓励纽森和 AOC 两个人搭档选2028。那这俩到底怎么回事？这现在咱们评论这事儿太早啊！你要说是不是我乐见的，那我也不乐见。那你说我的观点也不重要。那现在人家时势造英雄，人英雄也造时势，这俩拼命的往外冲，也可能真的是一男一女啊。一个是 AOC 算是白人吧，稍微有点颜色吧。哎，这么一搭对，就算是成了啊。过去民主党应该是一白一黑，AOC 从加勒比海那边过来的，应该也算是少数族裔啊，算西裔吧。啊，这个搭档也可以了啊。现在太早了，以后再说。就说刺激我的这个点，有在德州的朋友呢发给了我，就把他们重新画的那个选举图。有朋友真有意思，他发给了我。我仔细的看了看，你会发现呢，并不是人家把民主党团灭了，还是留了一些区域，因为那你再怎么弄也是民主党在那儿赢啊。红州里边也有蓝区，这个是铁的。那这些点在哪儿呢？达拉斯、沃斯堡、休斯敦、奥斯汀、圣安东尼奥，我们都知道有个马刺队嘛，就这几个熟悉的城市。那这还是因为城市嘛，这还是民主党的天下，还是他们赢，还是民主党赢。但是我查到了一个数据，就刚才说的这些主城区，就这几个地图里的老大的个德州呢，就这几个蓝点，他们竟然创造了德州 72% 的经济。 这个是刺激了我。这个你再怎么改地图也是蓝的赢，但是在整个的大德州里边，他们竟然拿到了七成的德州的经济。所以说旁边那个那么多人都是红的议员，都是共和党议员，他们只代表了30%，这厉害不厉害？我看到有朋友有这些观点了啊，是不是极端咱们再说啊。他说如果没有兰州，就是东西两岸的这些兰州，说美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失败的国家，就中间那大肚子那块啊。我呢也平时看一个美国小朋友拍的，他经常去一些美国红州堪萨斯不是什么叫阿肯色啊，阿肯色阿拉巴马密苏里，他老在这些州里边转，看着是非常的破败。他讲呢，如果没有两边的这个兰州，就是中间这大肚子的话，爱荷华等等的吧，互联网也不完善，很多学校呢，因为人口都流失了嘛，很多学校也倒闭了，没什么科技，也没什么医疗，没有什么未来。在美国呢，是兰州给联邦交钱，然后红州从联邦拿钱。说到整个兰州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贡献，和红州相比是绝对碾压的。他做了这么一个评论，我看了以后至于吗？我就查了一下啊，也请美国的朋友们大家指正。2024年的这次选举呢，因为它是变形的，有很多的兰州翻红了啊，当然现在呢民调又翻回去了。说到传统的兰州，拜登那次是比较准的，也就是兰州拜登赢了25啊，兰州红州呢川普赢25，这个呢25-25加上 DC 拜登他们26这边25，这个是传统的蓝红蓝的一个划分，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你要这次大选呢，因为变形了嘛，红的一下拿走了31，蓝的18，基本上一半一半，这个才有摇摆嘛啊，这个是比较准的啊。按照传统兰州的算法呢，它的总人口是 1.87 亿人，占美国总人口的 56%。 红州这边呢是 1.46 亿人，占美国人口的 44%， 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兰州比红州多4000万。如果按照传统兰州，特别是落实到县，说到德州也有很多的县或者叫郡它也是蓝的嘛，就是把蓝区全算上的话，算到县这么一个级别，也就是由兰州民主党管着的这些地方贡献了美国大概70%左右的经济活动。刚才那位朋友这观点我下去自己查了一下，红州和下边的这些县所代表的地区贡献了30%的经济活动，这啥 GDP 嘛， GDP 的七成是由蓝的贡献的，红的这边的县州贡献了30%，这是 GDP 啊。那实打实的税收钱呢，之前的一个数据，兰州贡献了约60%的联邦税收，但从联邦那儿得得呀，只收回了53%的联邦支出，交的多用的少。而红州呢，只贡献了40%的税收，却拿到了约47%的联邦的支出，交的少拿的多，相当于超过10,000亿美元的净转移支付都给了红州，兰州交的都由联邦转交给了红州，平均每个人$4,300，这是之前的一个数啊。说到 GDP 啊，这是大致讲嘛，兰州贡献了约70%，19.6万亿，了不得呀！中国到现在也没这多啊。红州呢，大概是8.4万亿，30%。有这么一个问题吗？如果没有兰州，没有东西两翼的话，美国的经济体大概在全世界排4-5位，那被中国大概是130-140万亿人民币合多少钱了，我现在也弄不清楚啊，远远的落在中国的后面。欧盟的话一个整体的话，那也落在后面，甚至都快被印度赶上，甚至超越，就到这么一个程度。 那这么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人家兰州的话，那这个全球独强的超级大国就变成了一个二流国家。没有高科技，没有发明创造，只靠能源和农产品出口，变成这样的一个国家啊，这是过去的一个说法了。那这朋友说的是对的呀。那为什么很多人天天的跟那些左派过不去，天天在那骂美国的这些兰州，好像这些兰州有多么的邪恶啊，如何怎样？为什么很多人拼命的和这些人过不去呢？美国最发达的地区都是左派管理的地区啊。那为什么现在突然冒出很多人来特别喜欢什么保守派啊？保守好，越保守越好，越极端越好。那你怎么不去保守派占绝对优势的州去生活呀？你怎么不去什么俄克拉荷马呀，什么的密苏里啊，阿拉巴马，你怎么不去那儿生活去呀？自己住在兰州，然后向往着保守州的生活。我就想问问您，真的明白这里边是怎么回事吗？你知道那保守州那些小镇，当你开车穿越那些地方的时候，那些破败萧条，你真的看见过吗？不是太明白啊，所以说呢，我在外边我也看不太懂，在这儿呢，我只有一个疑问，那为什么最发达的州都是兰州呢？啊，当然德州也不错啊，德州也是几万亿的一个大州啊，那佛州大概一万多亿 GDP， 那它就比较差了啊，那跟纽约他们都差好几倍呢。德州是比较大的啊，德州大概也得有三四万亿、四五万亿的样子啊。那为什么最发达的州都是兰州呢？这里边的逻辑是什么呢？是兰州造就了左派、自由派，还是这些左派缔造了这些兰州，还是两者之间本来就是共生关系？这里边有一种逻辑的必然，可是它现实它就是那么个情况。是不是因为经济发展就产生左派，或者是就是人家在这儿推广左派的那一套，造成了一个发达的兰州？这里边到底什么逻辑？我不生活在那儿，我不知道啊。我只是想对现在现实的这个存在，我提出了这么一个质疑。当然，我认为更多的可能性，两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啊。这本身呢是一种逻辑的必然。所以说在这儿呢，今天我是礼拜一嘛啊，我也做这么一点小思辨啊，希望美国的朋友多给我一点回答。我对这件事儿，我希望呢，我也想明白一下啊。那大家把这帮左兰州的政治人物，无论是州长、议员，贬得一文都不值啊，这些人都是邪恶的玩意儿啊，左叉都是用最恶毒的语言去咒骂他们。可是不对呀，美国最发达的地方就由你骂的这些人在主管，他们在管理，那是为什么？你们赞美的那些人物，那州的那样，领着国家的转移支付，你们是怎么回事？所以说在这儿呢，我当然对左派的一些什么变性啊，一天到晚的脑子就集中在啊，这上边在那拼命的跟那个弱势群体，好像没别人了啊，我们就关注这一点弱势群体，那也是有病啊，那也是极端政治正确，那也是邪教，我也反对。但是你也不能把左派或者是把兰州全部的都妖魔化，都邪恶化。我认为这个啊，我也能不太明白，我也能不太明白。那你要那样的话，你到我们新西兰来就没法来了，你要到这儿来，那我们这儿的蓝营都是左的，那都活不了，那都得斩尽杀绝啊！按照你们的道理，所以说这件事儿我弄不懂啊。来说说贸易战，贸易战就一个话题啊，这个很有意思。彭博的报道，川普鲁莽的关税举动导致了一场灾难。什么灾难呢？他取消了那个长期以来对小额进口商品的豁免免税的那个规定。世界上原来是100美元吧，后来到美国呢豁免到了800美元，就是小包裹来了以后800美元以下就什么也别说了啊，就不管了，就进去了，现在全收关税了嘛。结果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一场灾难。他讲的甚至讲说对美国来说甚至是毁灭性的。彭博的统计到目前为止， 德国、丹麦、瑞典、意大利、法国、奥地利、英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十个了啊，印度、泰国、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就21个国家的。2、4、6、8、10、12、14、16、17啊，就咱们就算17、8个国家吧，他们的邮政服务都已经停止对美国发货了。因为你那个收税的事儿呢，怎么着的，这事儿他们大家也不知道你到底什么路子，现在他们就不给美国发小包裹了。这就意味着成百上千万的日常包裹被滞留，美国人依赖的基本商品的成本在上涨，而且严重打击了那些依赖全球供应商的小微的企业，有很多人在 TikTok 上做的就是这买卖。因为现在包裹全不行了，在中国叫微店啊，通过微信做的，他这儿一样也做不了了。现在呢就讲你川普呢这么折腾，你不但没有对抗了中国，这是彭博的说法，反而让普通的美国人收邮件变得更加的困难。他现在实际的做法就是把这些包裹退回到了寄件人，就是当初你设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并没有自己想的特别明白啊。这件事儿呢，你是把前后的这些手续你把它都弄好了啊，然后呢你心里有谱了你再干，那他说干就干，干完了以后结果陷入到刚才这么多主要的国家和美国没法干了，所有的包裹邮寄什么的全都没法弄了。谁倒霉？美国人倒霉啊！美国人是收件人，现在你拿不到件数了，那美国人倒霉呗。他用的是成百万、上千万的美国人，因此而受到影响。嚯，这家伙啊！来吧，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昨天说到股市，我正好呢看到财新有这么一个报道啊，什么证监会原来的发行监管部监管四处的处长杨红娇被开除党籍啊，在他们家里翻出了几亿的现金，人民币的现金堆得特别整齐，还老多了。在这儿我还是提醒大家啊，凡是这种现在在里边拼了身家性命，您亏着本把房子给卖了，存起来或者是干点别的怎么着都成，买买香港的股票或者怎么都成，您就别糊里糊涂往这股市里冲了。您就算这股市监管部门的一个小处长，一个小官，家里就那么多钱，你就想整个监管部门都是这样，人里边的国家队等等的啊，人家那牌全是明的，人家能看见你手里的牌，人搅和起一漩涡来就是为了给你看，希望呢大家都往里冲啊，拿着你的身家性命进去，一个小处长几亿的现金在那儿剁着，那这卡里边有多少钱或者在国外银行里有多少钱这就不知道了，这都不知道，钱多的是一个负担。因为在中国现在处理现金是很困难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拿着5000块钱现金你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呢，人家都不要，好弄好几亿，我估计他也为此辗转反侧，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被人全掏了。所以说就这么一个机构玩的一个股票你还敢往里冲吗？哎，这跟经济这太不能玩了啊。这个呢给大家提这么一个醒吧。来吧，最后呢回答观众朋友一个问题，说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要的话题。有朋友讲呢，说到中国啊，我们老说它是大萧条，或者是啊这个螺旋式通缩啊，如果和政治配合上，现在进入到了一种双螺旋的大通缩或者叫大萧条。可是那你说这样可是没有看到一些标志性的事件，在中国的社会包括媒体上各方面怎么看不到像2008年当时美国金融风暴啊，当时那多大的一个事儿啊，不得了啊啊，什么房地美，我记得当时好多人躺枪啊，好像当时什么张学友啊什么好多人他们都在里边有存款，最后都跟着一块崩了。 是哪回啊，反正最后没辙了，那么大岁数了又得出来啊唱歌来开演唱会了，又得挣钱。当时很多人都受到了惨烈的损失。还有呢 ,1990 年 ,91 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的时候，我关注着一个日本的一个弟兄，他经常啊做日本房地产方面的一些节目。嚯，那当时是真惨。原来在九天之上一下给打到九地之下。那一看那就没法活了，当时确实轻生的人也是很多的，非常惨烈。可是你说中国的这场大萧条为什么它就无声无息呢？都很冷清。你比如说大家到上海的外滩啊什么的，包括一些拍的那些照片，到北京啊，包括过去比较热闹比较火的几个商圈，到那儿去看都冷清的不得了。然后呢也没有看到社会有什么波澜有什么动荡。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咱们就，我下了点功夫啊，写了篇东西，咱们就给大家说说这个啊。中国呢它主要咱们分几大方面啊。第一个呢还是它的行政手段，它的政府体制性的控制。这场大萧条呢没有发生那种激烈的冲击，主要是金融和资本市场它把里边做了一个极大的缓冲。你比如说说到日本也罢，说到美国也罢，那银行都是野生的，都是民间的。出了事儿，我记得当时房地美的时候，当时美联储的主席还是什么财政部长是鲍尔森呢，我救还是不救，当时怎么样，社会上很大争议啊，最后没救一下就那样了嘛。那还有救和不救的问题，在中国是不存在这种问题的。中国的金融管制是非常之严格的。中国的资本账户不是开放的。它的股市、汇市、债市都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和控制，你是不可能出现那种大规模恐慌性的资本外逃或者是投机性的崩盘，就是股市往下掉，它也是一个一点点啊，一步一步往下掉，不可能出现一个一天就跟1920几年美国那个大崩盘、大萧条那次一样，好两三天的时间炸得灰飞烟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所以说这方面的控制他用他的行政手段管的是非常严的。另外呢他是萧条，但是他的银行体系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主要的银行都归共产党领导，不是国有就是半国有，都归习近平管。所以说我们知道那儿有很多的坏账、地方账啊、地方债等等，为什么那么严重，那么大的一个雷，多可怕，不可怕。习近平这不是讲了吗，你不能不给大家还钱，那怎么办呢，发债券，发10万亿，你那马上到期的10万亿的债务，这不就冲了吗，有的人甚至拿里边一些钱到股市里再抄一把，还有富裕呢。所以说他完全可以通过办展期重组、发债券或者是怎么样，他能把这债给化了，他用他的自己的内部的这些机制他能够把它处理掉，他就不像日本和美国那样直接就爆仓了，银行直接倒闭了。是英国吧，是哪个公司啊，那个大银行我忘了，这时间太长了，就是因为一个玩期货的，还是在新加坡啊，还是在哪儿玩股票的一哥们儿，胆大妄为，最后超越了限额，最后把整个银行给堵进去了。或最后那银行一倒闭，那里边给英国王室有很多大家伙把钱都存在那个银行里边，大家集体沉底，那是金融界的一次泰坦尼克，我这个记不太准了，连贝克汉姆他们的好多钱都跟着一块掉进去了，当时好多人损啊，就是爆仓了嘛，在中国不存在，不存在啊。另外呢，地方政府强力控制和兜底，你不管各行各业，当出现有可能出现这种大的波动啊，这个你比如说房地产这些房企，哪怕是你是民营的没关系。你比如说碧桂园最近这不是刚出的报告，可能是又腰斩了，又不行了，又这不你出现这样的情况，地方政府和央企都会来接盘。 你恒大20000多亿的债务也会有人来接盘，它不会出现那种让几百万人上街啊，破产潮一下跟你拼了，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强力的把你给弄住啊，把你给弄住。这是制度性行政手段的优势，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所以说这种萧条是比较平缓的，是可防可控的。啊，你要说萧条这个它逆转不了，那你说已经都这样了，那你能往上咱们能翻上来，翻不上来，这个它管不了，大趋势能，但是它这个节奏和速度它是可以控制的。另外呢还有社会性的因素，就说到老百姓这儿，中国老百姓呢还是有一些储蓄的啊，大家呢未雨绸缪，都爱存个钱，这是一个民族传统，一个国家习惯啊。这个到包括人到了海外啊，很多华人这都是过去啊，中国天灾人祸不断，给人们基因里边留下的一个深刻的烙印，这个已经变成了中国人的一个思想钢印，我们得存钱。所以说这是能抵挡一段时间，哪怕是在收入下降失业的时候也能抵挡一下。西方不行啊，西方老百姓杠杆高啊，而且大家也不存钱，一旦失业就灰飞烟灭，那这情况就比较严重啊，那就上街了，就冲了啊。中国老百姓呢自己还能扛一段。另外一个啊，刚才是一个存钱，第二呢老百姓能忍啊，压低自己生活的水平，省，刚才一个是存，第二个就是省。中国老百姓呢在整个的情况下降的时候，减少自己的消费，节衣缩食，他能扛住，他的忍耐力是周围这些国家所不能比较的，他就不会出现那种情绪爆发式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老百姓能扛能忍，你吃什么我也能咽下去啊。然后呢特别是政府在社会的管控方面，官方呢对这种大规模的失业集体的破产潮高度控制，所有的这些报道对整个的社会叙事是严重的压低。刚才说到财新，最近财新下架的文章可是很多，他经常做一些这些啊真实情况的这些热点报道全部都删，所以说他高度控制，然后在里边跟你说一些好听的来麻醉大家，大家可能就觉着，哎，是不是就我一个人倒霉，整个社会还是挺好的，然后呢我还有翻盘的机会，他一直给你这个假象，这碗迷魂汤是非常厉害的。很多人现在给我来信的时候交流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是大家对社会经济的判断就是刚才那俩字儿，冷清。我告诉他社会这经济已经衰退到已经是入骨了，已经非常严重了，没感觉，因为政府那还在往上唱高调啊，他只是确实感觉到冷清，里边那种深刻的内伤他不报道。而且中共政府呢，我今儿早上跟太太散步还说这事儿呢，他有办法，他是不能让社会出现那种强烈的逆差，那种强烈的落差。你说到这种衰退，你比方日本那个一下就爆了，房地产泡沫，那股票啪啪啪一天几十个点啊，百分之几十几十这么掉，包括美国二几年大萧条两三天就完事儿了，一下就摔地的深谷，那就坏了。那种强烈的落差人们是接受不了的，就容易造成社会动乱。可中国这个呢，它让你一点一点的往里边走，你那个落差呢就是温水煮青蛙。然后中国老百姓呢原来有点存底儿，哎，我还没至于一下饿死，另外呢我能扛，家里能忍能省，是肉吃不着了咱们就吃馒头，然后吃不着馒头咱们喝粥，咱们这一步一步，他不会一下前两天还大排宴宴的，今天突然一下就喝粥了，那谁也受不了。中国政府他有这个办法，他能控制住这个社会。所以说这个呢也是现在这种大萧条没有造成重大社会冲击的一面。中国现在因为他有丰富的这方面的经验啊，他有丰富的经验， 你比如说像从李克强他们那时候经济下行就搞的这个财政刺激、货币宽松、专项债，这知道了吧，基建托底，然后呢稳就业、稳这稳那，然后这里边呢比如说国企啊可以多招一些人了啊，你比如说延迟退休啦，鼓励灵活就业，他会有很多这方面的小的招数。面对这种大萧条，他们经验是很丰富的，而且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做，这个是美国和日本政府他们不具备。人是小政府啊，人家不会当爹当妈管的你这个，他有各种方面他会搞一些小的招数，比如说房地产也罢，最近这不是又发债券啊，吸引大家你去把那房给我接了，别真的烂尾了，大伙都上街，他不会这么做的。所以说呢，他们具有非常丰富的这种经验啊，他们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所以说在中国的这一次的大的衰退，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没有像你印象中的那种轰然倒塌是没有的，而是一种可怕的慢性的萎缩。这种事情呢，你找不到那种惊天巨响，但是这种冰冷的悄无声息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你看不到那种断崖式的崩塌，但是呢这种一年比一年日子紧，一年比一年冷清萧条的这种冰冷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其实是非常可怕。因为什么呢，人家那种一下就倒了，倒完了以后立刻重建，三五年人家就缓上来了，人家就纠错就调整了，人家就翻上来了。但是在中国这个呢，它首先这个衰退周期是非常的漫长，它通过调整，各方面的调整，政策的调整，包括刚才说的那种社会文化，包括那种社会信息的管控，掩盖了所有这些真相，然后一点一点在他的手里的控制之下，形成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长周期的衰退，和欧美日本那种短促而猛烈的那种危机它是不一样的。后者这慢性病更可怕，因为你可以几乎可以讲你永无翻上来的机会，至少一个人的有生之年你可能都看不上一个国家突然翻上了，因为这个衰退本来两年的事儿，它给拖成了二十年。所以说到那时候，它真到了二十年的时候，一个脆断也可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过程会非常的漫长。政府用它无比的强大的行政手段，管天管地管空气，用所有的它的无所不在的权力，它能够控制整个的节奏和速度，同时给大家洗脑，给大家一个假象，最后让大家呢在这种温水煮青蛙的过程中进入到这种缓慢萎缩衰退的一个过程。所以说今天呢大家啊，如果了解你看就是个冷清吧，对不起，你要冷清很多很多年，所以说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啊。那你要问一些经济学家或者是怎么样，大家都不同意这么做，都认为你这样不对。可是你要为政治学家，这事儿那该不该管，该不该这样，那大家了解中国政治的，那大家恐怕还都同意习近平他们这种做法。因为这样，因为中国经济问题从来也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一旦这个完蛋的话，中国政治就崩了。所以说这是连在一起的，他们采用了这么一种吃中药的一种慢性的一种做法，慢慢拖着吧，啊，慢慢拖着吧。所以说这个呢也好不了，也没有好的可能，就这么慢慢的往下熬吧。来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大司空说美国给的这3350啊，说这个增程版是真好，量大管够，而且价钱比较低，用在节骨眼上够一次大反击了。哇，这次这3350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它，你不能光看这个，你还得站在川普的角度。川普的角度呢还是息事宁人，别给我惹事儿。他不愿意让你，比如说他那世界上那么多战争，印巴呀包括什么的都是处在一种调解的一种状态，热爱和平本身是一方面啊，不愿意打仗本身这也是好事儿，但是 他就怕碰自己的经济，都太平无事啊，谁也别给我惹事儿，你们打着呢能不能就差不多得了，然后呢给我一个宽松的环境，让我这个美丽大法案发威啊，给大家减税增加收入，然后呢我怎么补这个美国的窟窿，让我这个关税这件事儿呢平稳的落地，然后互相自圆其说来自洽，这是川普最在乎的一件事儿。所以说在这个背景之下，你能指着这3350把它给扔出去，那得多大的动静，那就出大事儿了。川普目前看啊，无论是从他的性格，他还是在普京这边，另外从美国整个的大势来说，我认为可能性都不大，他还保留着这个一票否决，他不会让你干的啊。 TTK 31号下午4点首相官邸前举行反识破示威活动啊，这几天呢给比尔盖茨810亿，给非洲8000亿，昨天呢发表4座日本城市各对应一个非洲国家啊，要发放特殊移民签证，这个我也看到了。这几天的这4处的市政府电话都快给打爆了，说不看好识破这是要疯了啊，这个呢我不同意啊。我只是说呢，这两天你想他，咱们就总结他从22一下翻上到 35.4 来，他干了什么了，一个是关税的那件事儿啊，最后他那不是去了给澄清了吗，没有叠加啊，稍微呢还好一些，大伙一块石头落地了啊。今天日本股票肯定也翻上24000去了吧，我看今天日本股票肯定是新高啊，嚯，今天是啊，这是这啊，今天上42000，今天还在涨，涨了100多点嘛，啊，还行。所以说呢，我主要是想给赖清德介绍这方面的经验，因为这两天识破天天在媒体上在跟大家交流，在对话，我也特别希望赖清德这么做啊，我特别希望他这么做了。但识破呢，我认为还是不成了。必有说消费降级，年轻人内卷是真的，还没到大萧条的程度。阅兵彩排坦克飞机的老百姓没什么人看热闹，多数人对这种打鸡血的自豪感已经没有了。说到大萧条，这里边有很多的定义啊，什么叫大萧条，今天呢没时间了，哪天呢，你说大哥你老说大萧条，大萧条什么叫大萧条，咱们哪天具体给大家说说，经济学的内部它是有一些标准的啊，是有一些说法的。吉梦说温水煮青蛙，确实是这样，而且中国人要面子，就算失业了也是默默的承受，网上都不会说。就是那几条啊，中国人首先是存，然后就是省啊，省，然后就是大伙一块在这儿熬。大伙呢还抱着一些期望啊，通过他的宣传呢，是不是就是我们倒霉啊，别的地方是不是还都行，国家还是有未来，大家呢还都抱着这样的一种期望。所以说人家中国政府在应对这种大萧条，把中国社会，老实讲他们处理的还真是挺好的。你要是放了中国现在目前的这种经济下行，消费到这么一个地步，生产已经30多个月，价格批发价下跌，连续下跌，这要在日本在美国早疯了，早不行了。你看前两天美国的那个就业数据还是增加呢啊，只不过增加的不够多，股票就晃三晃就急眼了，川普把局长都给撤了，这要在中国这事儿就没法看了，这样美国都算是开始大衰退了，那中国这得衰退成什么样了。哎，但是他们有非常他们懂中国，他们有自己各种各样的办法能让中国老百姓处在一种非常稳定的状态，他们真有办法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